想哦，没知识也要看电视。
别那搞纲啦，收听中广新闻网，让你掌握天下大事。
哎，还有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9点到9点半，那个什么事啊，嘛是真好听呢。
那就是
地方人地方事，
欢迎收听中广新闻网，在地郎在地苏。
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来到地方人地方事，我是刘敏娟。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来报道一下偏乡学子的升学就业的蓝海策略哈。我们邀请到的是四维高中的师生，两位同学，一位老师，老师稍后就会来。先来介绍的是四维高中301班的吕哲安同学。哲安你好，你好。
大家好，我是301班的吕哲安。
是，哲安你好。另外是你的同学张东耀，东耀。
大家好，我是张东耀。
是，今天访问到两位同学真的很开心哦，尤其是两位同学看起来很有礼貌，很稳重，服仪也很整齐。我想我们今天最主要是邀请到两位同学来谈谈哦，他们在技职学习方面都有相当棒的成绩。那我们首先呢要来请教一下吕哲安同学哈，虽然他现在才高三哦，但是他毕业之后马上就有很棒的工作等着他咯。
对啊。
是什么工作啊？
那个台湾电力公司。
嗯，台电耶，是考进去的对不对？
对。
这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学校也有提供一些资源，让我们可以在考试前有一些对我们考试有很大的帮助。
你是不打算要再升学了吗？还是怎么样？
就是可能是等工作稍微稳定一些之后，再边工作然后边进修大学。
嗯，在四维呢，他们有所谓的普通高中跟综合高中嘛，哈。
对。
那综合高中就是属于那个技职教育的部分。那技职教育，你们是以工业类为主，对不对？
对。
嗯，所以在学校学的是哪些呢？
就是一些工科都有的电学，还有工业类学之类的。
为什么会对这个特别有兴趣？
因为本身家庭就有人在从事水电业的工作。
哦，是这样子。
对。
嗯哼哼。啊，学校学的对你来说应该帮助蛮大的吧，可以帮助你考上台电呢。
对。就是都他们教的东西其实都跟就是电学都跟台电是息息相关。
你会很多技能了吧，说来听听，下次我们家需要你的时候赶快找你。
就是基本的配电，就是配电盘，
配电盘
家里的总开关之类的。
嗯嗯嗯，
还有那个水管配水之类的。
嗯，所以配水配电。
对，
所以你都会咯？
都有那个相关的证照。
哦，相关的证照是哪些证照？
就自来水配管还有室内配线。
那个也要考证照？
对，都有证照，就室内配线乙级，然后
乙级哦。
对，乙级。
还有呢？
还有自来水配管丙级。对，比较大的就这两个。
你现在手边有几张证照？
五张，
这么厉害。
嗯，
是你们班最多的吗？
不是，有更多的。
还有更多？
对。
所以哇，这么厉害啊，三年可以拿到五张证照。
对。
有水配，有那个
适配，
还有其他的证照。
对。
这些证照很好考吗？
有些难度还蛮高的。
嗯嗯嗯。所以你考这些证照对你就业是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有。
尤其是你那张乙级证照很厉害。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说乙级证照很厉害，其实高中生要考到乙级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
对，就是现在室内配线乙是跟那个甲种电浆合并之后，他考一个试要经过三个关卡，然后他每一个关卡都有非常多的细节，然后有相应的难度。如果你没有充足的资源，然后充分的练习，是考到难度非常高。
那你们班有几个人考到乙级？
五个，
哇，真的是很厉害呢。我为什么对乙级证照比较了解，是因为我自己的女儿在读高中的时期，她也考取了金工的乙级证照。那我也晓得说有些科技大学呢，他们在聘请技术讲师，如果拥有这个乙级证照，其实是有资格可以到科技大学来担任技术讲师的，所以这张证照其实非常的珍贵。那在上次呢访问蔡中和校长，也听他有提到说四维高中有特别针对了这个考台电的部分，成立了一个台电专班。那你们这个专班是怎么样的状况？
就是会把我们要考台电的人集中在一起，然后可能会请那个 专科的老师来上课。
上多久？
就是平常的第八节，可能是有些空闲的时间，然后就会集中起来上课。
那这是你们自愿选择，还是说学校挑选的？
一开始是老师那个提供我们这个消息，我们就班上的前几名就大家一起去参加这样。
所以这个台电专班有多少人啊？
12个，
考上几个？
今天考上3个，
总共考上3个，但很不容易了哈。
对，这个名额它是开放给高中生的，
哦，都是开放给高中的。
对，
所以全部考上有多少人？
7个，
总共才7个。
对，
那你们学校就占3个。
对，
所以你考上台电，对你来说意义在哪里？
就是可以不用烦恼未来的工作的那个方向。
你要跟我们讲哈，考上台电的优势在哪里嘞？大家才会知道啊。
优势吗？就是稳定的工作，然后可以让你很有上班的感觉。
等于你一毕业就要去上班了。
对。
所以你马上就可以有工作了啦。
对。
那但是要到哪里工作呢？或者是台电什么单位？
我们现在考进去的，一般都是做外头的书店配电之类的工作。
OK， 可是你才18岁不是吗？
对，
是啊。家人也赞成你出来工作吗？
很赞成。
很赞成。
对啊。
为什么？
因为家里其实学历也没有到很高啊。
嗯哼。
然后他们是希望我读大学，可是他们说既然有这个机会就先进去工作，然后稳定下来之后再花自己的多余的时间去进修大学。
可以方便透露一下台电的待遇怎么样？
他进去之后会有基本的底薪，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看你的工作，然后会有一些加级，你的薪水会每过一年就会加一点加一点，
还会再调薪。
然后还有那个会有多余的假日，然后
正常上班就
对
了啦。
对对
对，
周休日，然后会有年终之类的。
听说薪水应该有差不多4万块钱哦。
差不多。
差不多哈，这个对于一个高中毕业同学来说是很不错的待遇啦。
对。
但是那个在室外的一些输配啊、电线的这些工作会不会有一点危险性啊？比如说要爬高啊、干嘛的啊？
对，它有相对应的危险，可是就是要自己注意安全。
你们考试考些什么？
基本的体能，然后
还有体能哦。
对对，它有一些基本的体能。
体能要怎么考？
那个拉单杠，还有视力，
视力测验，
视力测验，还有怎么交互蹲跳一些比较基本的。
有没有人那个过不了关的？
单杠过不了的人偏多。
真的？听说你们学校还针对这个有给你们特训一下。
有，
可以�拉几下？
它规定是要3下。
那其他的呢？难不难？
其他的学科就是作文、基本电学还有物理。
还有作文哦？
有，它的作文。
作文是什么？
它的题目是珍惜时间。
哦，还要考作文哦？作文还有一些专业的科目啦。
对。
那你是几分通过的？
它的那个底标是23分，然后我考65分。
这么高哇，恭喜恭喜哈！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哈，行行出状元啦。你当时在国中的时候哈，成绩怎么样啊？
国中就是虽然是班排的第一，可是乡下的那个成绩普遍都不高，就平均80-90这样。
算也算不错了，
算是偏上的。
那对于那种想要在技职教育当中哈，有自己一片天的同学，你会怎么建议他们？
就是要找出自己的兴趣了，没有兴趣那个动力真的会减少很多。
对，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所以机电类也是你的兴趣。
对，
所以你会蛮认真的。
会比较认真。
因为现在的社会其实对于各行各业的表现其实都是越来越加重视，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在你的行业很努力的去做，一定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的。所以你考上台电，你们班同学们很羡慕你啊？
有
他们怎么说？
就是会什么开玩笑说你不要去然后让给我之类的。
以后还有机会吗？如果说他们读大学之后啊，或者是
他们要透过其他的管道去考，就会难度会提高蛮多的这样。
那你们班同学现在都大部分是什么样的选择呢？
应该会有一半的人去读大学。
通常都读科技大学嘛。
对
啊，选择就业的多不多？
就业应该有一些会选择就业，然后会有一些人想去当兵之类的。
了解了解。好，这非常谢谢泽安哦，告诉我们他的经验，很实在很务实。我觉得你也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人啊，所以将来一定会表现得非常好哈。好，谢谢泽安。那我们现在要换下一位咯，这位也超厉害的， 因为呢它是冬药，冬药已经有学校可以读了，现在虽然还是高三，不过已经透过
那个绩优保送。
哦，绩优保送，
对，
绩优保送是大学入学另外一条路嘛。
对，这是不一样的管道。
哎，帮我们讲一下那个绩优保送是怎么样。
绩优保送就是我们这些有参加技能比赛的人，嗯嗯，有得名之后可以升学的一个管道。
哦，哎，我女儿也是，她当时是考上那个明治科大工业设计，虽然是绩优，可是她还是要学校还是有甄选呢。
对，因为我们这个技职的有分蛮多管道的，我这个是绩优保送，有的是绩优甄审，
所以你算是保送的。
对对对，
所以你应该就是说在那个绩优方面你应该是学校最优秀的第一名。
不敢说最优秀，就是有努力过这样。
好谦虚哦。好，那个冬药先来回顾一下，先讲一下你自己的成长背景好不好。
我的成长背景就是我国中是宜昌国中的，刚好不是在偏乡也不是在都市的那一种。那因为国中那时候真爱玩，特别喜欢运动，有参加那个排球校队，所以我读书的时间比打球的时间还要少，所以成绩没有说非常的高这样子，就不是说特别的理想。可是后面因为家长的建议，所以进入了四维高中就读。
自己的想法呢，还是说啊，好了，爸爸妈妈叫我念我就去念了。
没有，因为当时我比较执着于国立，可是爸爸妈妈听朋友的建议，他觉得四维比较好。因为那个听到周边很多长辈的建议，他们会觉得说去国立的比较好这样子。
嗯嗯。
可是因为爸爸妈妈对四维有比较不一样的看法，所以我们讨论之后，我也觉得四维是一所不错的学校，后面就进入了四维。
可是在花莲，很多人都觉得说四维的那个管理很严格，就还是有服役的规定。那个时候对你们来说，会不会觉得哇，我不想去那么严格的学校？
规定是应该是要有的，就是你只要不要奇装怪服，就是不要穿得很奇怪之类的，或是在那边作怪，其实四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这样子。
是真的蛮严的吗？
我觉得不会啊，如果能自己自律的话，这是一个好学校。
所以进来之后，其实你们是念工业科的吗？
对，工业类科。
是工业科是你的选择吗？
对，我的选择就是当初进来就是对电机科情有独钟。
你们也有商业科，也有那个
餐饮观光
、那你比较想学的其实是工业类科就对了。
对，没错。
OKOK、okay, okay. 那在学校学习通常是怎么样安排你们这些技职的学习啊，技能的学习？
我们学校有一个金牌教练，当初有那个找我们一起进来，然后因为学校有选手这个部分，然后我就去参加选手。
选手是怎么样，帮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就是选手就是要代表学校去对外比赛的，所以我们对选手的挑选会比较严格一点点。
对，你对外比赛成绩很厉害耶，得到全国第三名耶。
是，
好，是什么比赛？
那个全国技能竞赛，然后我的职类是配管与暖气。
配管与暖气，
对，
这个竞争很激烈吧？
对，这个竞争很激烈，因为这是一项比较民生的技能，它不用到特定的工厂或是特定的场所才可以使用的东西。
所以当时参加比赛的选手有多少？
培训的可能就将近百位，然后我们到后面竞赛是以北中南分区赛前五名进入决赛。
你是全国竞赛的第三名？
对，
这真的超厉害哦，真的超厉害。而且你只要得到前三名的话，大概读书什么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是，
当时得到第三名的时候，学校跟 家人的反应怎么样？你为什么可以那么厉害啊？
因为其实是一种自律啊，要给自己一个高压的环境逼迫自己成长。那时候还在练习的时候，每天都是超过16个小时的训练。
16个小时？
是。
你到哪里去练习啊？
我们学校有跟那个职训局合作，都在那边训练。
你所以其实是自己的动力，不是说人家要求你怎么样，就很认真的在学。
就是自己先要求自己，不要等到别人要求的时候再来提升。
其实当选手参加比赛啊，每个选手都很厉害了啦。
对，因为每个选手都是训练了很久，
对，身经百战，对哈。所以你得了第三名，等于也是升学的保证了。
是，
所以这个消息传回校内，其实知道的人就会替你非常的开心，自己也很开心哈。
对，很开心。
是，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好的成绩，所以你今年呢也透过绩优 保送到你想要读的学校。
是，
你选择的是哪一所呢？
云林科技大学。
它是国立的哦。
对，它是国立的、
在台湾的这个科技大学当中，它是很厉害的，也很棒的一所学校。
是、因为本身对电机这个方面就是喜欢，所以会去追求、可是就是挑到喜欢的学校，就是往那个方向去。
是只要学校推荐就一定是可以有这个名额吗？
每个学校会开名额出来，然后我们一样有保送资格的要去排名，然后去抢这个名额。
所以也不见得说一定可以考得上就对了。
对，
好，什么时候放榜？
那个一月。
一月就知道了。所以知道自己考上了云科大之后，老师啊，家长啊，自己的反应如何？
都很开心。
你最开心了。
因为以前的时间都浪费在打球上面，就变成家长会担心说以后的读书会不会受到影响。可是现在透过这个管道之后，家人现在都很放心。
云林科技大学你选的是什么？
电机工程系。
电机工程系，其实以后你进入到科大读书，尤其是这么厉害的一所学校，你将来压力还是会很大哦。
对，
要很拼哦。
嗯，
所以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对，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就是毕业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毕业之后就是我们希望在就业的当中开始寻找说我们未来的出路、然后我们找到出路之后，一样就是要全心投入去那个职业里面去探索，这样子。
所以你给这些学弟妹的建议就是认真努力，
对，积极向上。
太好了。家里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有，我两个妹妹。
所以你也算是给他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啦。
是，
可是妹妹可能还不知道哥哥的厉害。对不对？
对，
他们都还很小吧。
一个高二、一个国中。
以后都怎样、这并不容易啊，真的并不容易。所以其实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
对，
好，同样一个问题，就你会给其他人，假设他在学业成绩没有那么理想，真的想要学习一技之长的话，会给他们什么建议？不管是在升学啊，就业方面。
其实我们人生不只是一条路，你要找到自己对的路去走、其实你就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向。读书是一条路，可是技职也是一种路。
对对对，你们念技职会不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呢？
就是人家可能会觉得技职不如读书人，可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能有点不对。我们国家的基础是靠我们技职在打拼的，我们许多建设都是靠我们技职人员的资源，这样子。
哇，那个东耀，我觉得你以后也适合一种行业，当老师。真的，你的想法观念非常的正确，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观念想法去影响更多人，好不好？
好，
非常谢谢东耀。那今天呢，我们现场还来了一位老师哦，老师也来帮我们讲几句话好吗？
大家，我是四维高中电机学程的李志杰老师。
有教过他们两个同学吗？
东耀跟子安都是我的学生。
真的太优了，
他是我的选手。
你是怎么培训出来这个选手啊？
其实我们一年级的时候就有观察，在平常实作的部分，哪些小孩子的那个积极度比较够的。那积极度比较够的学生的话，将来当选手就对我们老师来讲会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他能够自主。
不是每学期都可以有这样的选手哦。
对，
就算说学校老师很认真，真的也是要靠这个孩子自己的努力哦。
对，我们老师就是在讲的嘛，师父引进门啊，修行在个人，所以
对
要看我们只是把他基本的底子打好来，那接下来的发展，其实我们老师就是从旁协助，最主要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的。
看到他们真的觉得国家很有希望，观念又正确又努力，现在这样的孩子也不多了。
的确，现在要找到这样的孩子是确实是越来越少了。
对，你看东耀他很清楚自己的方向，还有那个泽安，
对，
泽安也是考上台电这件事情真的也是不容易耶。
对，非常不容易，因为最主要他的名额也不多，要在那么多竞争者的当中脱颖而出，那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他要看学校的这个排名，跟你在学校的那个平均分数嘛，要达到的才有这个资格，所以他可以从花莲县各个学校这样脱颖而出， 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是老师，我们这几集的节目其实叫做偏乡学子的蓝海策略了，不管是在升学方面，或者是就业方面，或者是技职的训练方面，都希望给他们另外一种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想法。那所以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老师您是不是也来帮我们呼吁一下，因为你知道很多的孩子他可能还不太清楚自己的方向，可是重点是在家庭，父母亲的观念也很重要。有些父母亲他就是想说，我就是要让孩子读一流的学校，或者就是要走升学的管道，就是要怎么样斤斤计较一些分数，可是常常忽略了孩子的兴趣，或者是他的能力或者是未来的学习的方向策略。所以这点你是不是也给大家一些提醒跟建议？
我想每个孩子他的一个学习的这个成效可能都不同，而且方向也不同，所以我这边是比较建议家长还是要看孩子的性向，一味的是想往那个升学方面去读书，其实对孩子也没有特别的好。你像我们学校后来会成立综合高中的部分也是这样，因为很多孩子事实上他们在国中升高中这个阶段，事实上他们对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并不是很清楚。那我们用综合高中的部分，对孩子来讲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高一的部分进来，他们可能还在摸索探索的阶段，所以我们可以在学校让他先有一个试探的方向，也许他一年级学了之后发现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他有别的，因为我们学校有十大科系可以选择，所以这部分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优势。像哲安的话，他本来一年级他是读普通科的
哦，
对，所以他可能后来发现普通科这部分
他都没跟他说耶，
所以他后来发现自己可能对这个方面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转到我们这，对，所以你看他这样三年下来又有非常好的成就，
这代表他很聪明哦，
对，
知道自己的能力兴趣在哪里，嗯，
所以说其实学技能的部分，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高中当初也没有读华中，我国中那时候我可能比较早就定向了，就是要想学技能嘛，所以就往技能这条路、
所以老师你自己也是走这样的方向，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我一直鼓励他们、因为读书这部分、以目前的台湾来讲，你随时要读书都有机会，
对对对
对，所以倒不如现在这个部分的话，在这三年时间对自己比较有兴趣的部分来做一个发展、那以后等到再过一阵子甚至就业一段时间再去读书，那时候可能读书的效果会比现在更好。
对，没错，当他真心想要在读书的时候，他就会把书读好了。
对，
我念研究所是40岁哦，可是我是班上最认真最厉害，也是第一个毕业的。
对啊，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后来服完兵役之后再继续去进修二专、然后读科大、一路这样下来、其实所以这一方面我们的感受也是蛮深的。
对，
其实我是觉得孩子在高中阶段，第一个就像我们学校一直强调的，不要让孩子变坏，你不要变坏未来的路，
所以品格教育还是基础啦，
未来路就很广。
对
对啊，等到以后你工作有需求需要了，那时候去读书反而效果会更好。
对，好，最后我要让那个东耀做结语，你刚刚讲那段话很好，
就是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还有很多条，其实只要找到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努力、去认真，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这样子。
太好了太好了，这几次访问你们我自己也很感动，收获也很大，请同学要继续努力哦。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花莲最大的高中四维高中301班两位呢已经找到人生方向的同学，就是吕哲安还有张东耀，也非常感谢后来加入我们讨论的李志杰老师，非常谢谢你们，谢谢，拜拜。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地方人地方事，我是刘敏娟。在节目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很高兴能够电话连线到台东关山镇农会的米国学校的校长彭衍芳彭校长。校长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校长您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米国学校啊？
是，这不是教育部承认的学校哦，这是一个农业推广教育中心。那希望大家来这边呢，来了解每天吃的米饭，来看米，来玩米，来吃米，来带着米回家的一个体验场所。
对对，
是
这个米国学校才刚成立没多久，我记得哈，我很早之前就有去采访过，然后也有去看过，蛮有趣的呢。你们那个体验蛮好玩的。
现在米国学校呢，又还增加了很多的客座教授啊，让农民也来这边开课，让大家都能够来这边做体验活动。没错没错。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哦，就是
是的是的，
我们花莲跟台东哈有五个农会要联合举办花东米其林五颗星的活动，这是什么活动啊？
是，这是一个农业体验嘉年华的活动，就是呢，把这五乡镇的比较成熟的农业体验活动呢，在这一天呢，都会集结到米国学校呢，同时间来呈现给这些民宿业者啦、旅行社业者、旅馆业者哦，还有这些媒体同仁，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里农业体验的活动发展到现在呢，其实。很多在地人其实都不了解，可是我们的活动已经非常非常成熟，而且很多外地人都来找我们了。是、
那时间呢？举办的时间
啊，是在5月1号的这个整天的活动哦，大概从早上在早上10点多开幕呢，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结束。那除了在现场有25个摊位的体验活动以外呢，那我们还会有接驳车接驳到附近的景点，像。海端乡的布农文物馆呐、池上的大坡池啊，还有这个金色池上农会的金色丰收馆，以及关山镇的这个清水公园、萝卜银行，还有我们的这个庙口呢，让等待还没有体验的客人呢，他可以坐着接驳车呢，也去了解一下这附近的景点，而且现场都会有人导览解说、以后民宿业者啦、旅行社业者要怎么跟这些地方。这些景点来配合、
那是哪五家农会啊？
啊，包括了富里乡农会、池上乡农会、关山镇农会、成功镇农会，以及我们统筹办理的主办单位，就是我们台东县农会。
那如果想报名的话呢？
那可能就要在我们的那个FB 的报名网站上面、那如果有不了解的呢，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这五个农会都可以、或者直接打电话到米国学校。
谢谢冯衍芳冯
先生，谢谢主持人，谢谢，
好，拜拜，
好，拜拜。